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申命记》24章16节这样的一节经文：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这条律法的意思不难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对吧？他自己犯了罪，他自己受罚，不要去株连，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这个其实说起来容易，是做起来难的，尤其是在你手中有权柄，你可以对别人生杀予夺的时候。即便我们没有权柄，你试想一下，扪心自问一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你比较讨厌一个人，你会恨他，以至于就恨他的父亲，恨他的儿子，对吧？你心里已经在株连他了，只不过你手里没有这杀人的权柄，如犹太人对比拉多说的，我们手中没有杀人的权柄，对吧？你若有呢，可能就要杀他了，是吧？所以这样的事情不是看起来的这么容易。能够坚决执行这律法的人，在旧约的历史中就有记载，有一位王叫做亚玛谢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他的事情是写在列王记下12章啊，这里边亚玛谢的父亲叫做约阿施，约阿施是被他的臣仆所弑，就是被自己的臣子给杀了，并且点出了有两个人名啊。然后等到列王记下这个地方12章20节21节就说这两个人的名字是谁，一个人叫做示玛押的儿子约撒甲，一个叫做朔莫的儿子约撒拔啊，这两个人弑君。然后等到亚玛谢，也就是约阿施的儿子登基之后，圣经如此记载，在王下14章，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国义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你可以看到他在明显的援引这一节的经文，对吧？今天的这条律法来行事，这样做是不容易的。杀父仇人，你去报仇的时候会不会因此而大开杀戒，杀他全家？我们在小说里很多的这些勇猛的侠客就是这样做的，对吧？但是作为这个王，他是有这个权柄，而且甚至于我觉得以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弑君之罪够不够株连个，不说九族，株连个三族够不够？好像你都觉得应该，但是他却没有杀这两个人的儿子，也没有杀提到的这两个人的父亲，对吧？只是将这两个人杀掉了。你可以看到他是因着对上帝的敬畏，因着对这一条律法的敬畏，具体的遵守，亚玛谢做了这件事儿。所以这样能做这个事儿的亚玛谢，我觉得算是一位好王，即便说是不如他祖大卫，但是也不错了。因为这种不株连，不搞扩大化，绝不像你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啊。就不说别的，我看到一些史书当中，在这个战国时期哈，楚国啊，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军事家叫吴起，他侍奉楚王啊，富国强兵，就得罪了很多的权贵。等到这个楚王死的时候呢，这些贵族就起来就要杀这个吴起，吴起呢就跑到了王的尸体旁边伏在那儿，意思是说我看你们敢不敢射箭。结果这个贵族不管那一套，乱箭齐发，把他射死了，把王的尸体也就等于是射成刺猬一样。后来这个王的儿子登基，就以这个叫做毁坏王尸这个罪名株连，灭族70余家，把楚国的贵族一网打尽。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弑君之罪都不用说，这里都不叫弑君，只是把王的尸体给射坏了，是吧？毁坏了，都可以以这个罪名能够诛杀70家的贵族。所以亚玛谢做的并不容易，对吗？这个意思。 这条律法放在这里，我们大家都明白它的意思。但我想，有可能已经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心里在产生一些疑问，就是说，好像旧约中就有不少例子，似乎就跟这个律法的精神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是不是就有上帝亲自的吩咐灭他全家的？ 灭他全族的甚至于，比如我们很熟悉的亚干这个事件，是不是？还记得吗？约书亚记私藏了一些当灭之物，是不是？最后呢，来回的找，最后找出来这个人就叫做亚干，他是叫做谢拉的曾孙亚干。然后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就把亚干和那个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 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他所有都带到亚哥谷去。然后呢，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起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 因此那地名地方名叫亚哥谷，直到今日，亚哥就是连累的意思，连累谷。你觉得这个事件和这个律法是不是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是这里我们就要来小心的界定。其实简单的来说，你看到约书亚给他的罪名说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也就是说，这个审判是上帝亲自发出的，对吗？ 而且这个审判所发出的那个背景，仔细想一想，亚干到底藏了什么东西？是金子、衣服、银子，这是什么东西？是你不该私藏的东西，对吧？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是在这种打仗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传说中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吧？免得动摇民心，动摇军心，是不是？ 这里边更是有宗教的理由，沾染污秽等等，结果居然有一个人就是不听军令，私藏了这些东西，是不是按各国的军法，这都是要死刑的，对不对？而上帝亲自定的这个，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杀一儆百，你连累众人，今天也让你受连累。这里的确是不光杀了亚干一个人，是吧？亚干的家人 一样要被杀。好，这是简单的说这个事儿，但我们再稍微的深入想一想，到底这种亚哥谷的做法和亚玛谢的做法该怎么协调呢？这都在圣经里。什么情况下就叫连累？什么情况下就叫株连？两个连有什么联系？是不是？首先我们要说，不管我们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立场， 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株连和连累有区别的，对不对？只不过在咱们个人的心里，有人这条区别的线画的偏左，有人偏右。我想不会有人正好画在中间，只有上帝亲自画在中间，对吧？我们要么就是偏左，要么就是偏右，但我们都承认要有一条线，连累和株连并不一样，不能总混为一谈。你不能说上帝搞的审判就是株连， 你也同样不能说人搞的株连如同上帝一般，你活该被连累了。你知道这里有区别，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来找出这个区别是什么。咱们远的不说，就说这大半年来我们都熟悉的每天经历的一些例子，假如一个人感染病毒，我们大家都承认他是不是应该被隔离，确定感染了哈。那么和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是不是也应该被隔离？ 我们也都比较有共识的，对不对？那我就要问你了哈，那么多密切叫做密切，以及那跟这个密切接触的人再接触过的人要不要隔离呢？如果你说要，那是N+2了，是吧？那N+3呢？跟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过的、密切接触者要不要隔离呢？你打算这个线画在哪儿？是不是？ 你发现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但你知道它一定要画一条线在的，是不是？ 反正我们的共识就是，如果你只隔离他一个，你一定是放过了很多危险的感染源，会让这个病毒扩散开，是吧？很危险。但是你如果无限的株连扩大，不仅隔绝他的一级接触者，甚至二级、三级、N 级都要隔离，那就不仅是不合理，而且事实上是不是也做不到呀？对吧？你可以封城，你可以封国，现在全世界都感染了，你封球吗？怎么个封？你本来就是封的，是吧？所以哈，智慧的意思是什么？咱们大家很喜欢说求智慧，也很喜欢像所罗门一样求智慧。所罗门人家求智慧是为了干什么？断案，确保司法公平。我们今天探讨的就跟断案有关系，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律法精神和一些实际的犯罪之间那个线画在哪儿？这种智慧，智慧的意思就是线画在哪儿，就是这种做判断的能力。其实这种上边我们说的定性的原则，人人都懂，人人都同意，是吧？就是说真的危险的要隔离，不危险的要放过，问题是大家对于到底谁危险定义不一样，是不是？线画在哪儿不一样。但是这是目前来说逼着各国的这些防疫工作者都必须做的一个判断，对不对？你必须做判断。而画在左了，画在右了，你已经可以看到效果，已经决定了这个各国防疫工作的效果。而且所谓的效果，你还不能只看眼前。准确的说哈，到底这个效果怎么样，你要在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段，你要综合来看哪些地区哪些国家的这个防疫真正做到了杜绝感染和建立群体免疫这个之间最佳的平衡点，是不是？这个太难了，对吗？所以现在我们回到今天这条律法，道理是一样的，连累和株连这个边界在哪儿，那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定量的问题，如果只是说法律司法解释，我相信这的确是需要有所罗门那样断案的智慧，或者说上帝给他了恩赐，给了他权柄的人间那些大法官那个级别的人，对吧？来去做判断的。而我们仍然只是小心的给出一些定性的判断。而这些定性的原则，我们找两条原则，智慧就在这里。这两条原则分别叫做，一个叫黑雷姆，以前提到过的，就是叫做除恶务尽的这个圣战的原则，一个叫做酸葡萄。你听过这个话吧？在先知书里是吧？我们一个一个的说，黑雷姆法则就是之前说的除恶务尽的圣战原则，亚干一家就是在这个原则下被处死的，而且上帝也曾经以这样的法则对待过一些时期一些地方的人，比如说挪亚洪水时期的除了这八个人之外的世人都是被洪水所杀了，对不对？而且是上帝亲自的审判。还有罗德时代的索多玛俄摩拉，除了罗德的这一小家，是不是都被灭了？一个被水，一个被火，对吗？之后就很少有这样的事发生了。所以到彼得前书，你就会发现彼得援引这两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审判曾经是用水，后来又是用火，我就告诉你末世的审判是比较像第二次用火而不是用水，又是一个将真正的罪人全都要除尽的那样的一次审判。哎，你说不对，上帝不是还明明的吩咐过说要这样的灭迦南吗？的确这是这样吩咐过的，但我说实际发生了的迦南的人真的被灭了吗？就包括亚玛利人真的被灭了吗？我们以前讲以斯帖记还记得吗？如果说亚玛利人真的被灭了，可能就没有后边亚玛利族的后人哈曼要灭以色列全族的这种事儿了，对吧？啊，历史穿越你就这么来看了。所以上帝做事情真的需要来给你一个解释吗？真的需要来给你一个足够的用我们有限的理性必须能够理解的这种理由吗？上帝欠你一个答案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想亚玛利人的那个例子已经足够让我们知道上帝做事情是在长远的一个周期，为着爱他子民的缘故 也在绝对公平的条件下在做的，对吧？只是我们在一时一地的时候，我们就想不清楚，亚干就算犯罪，为什么他家人都要杀？这里就不能往下再说了，因为我们不能去假设一个没有发生过的历史，对不对？所以虽然吩咐过要除灭迦南，但是事实上以色列人没有完全遵行，对不对？如果完全遵行了，就不会有后边那些事了，被他们引诱拜假神这样子。就在我们之前讲申命记，在13章也提到过，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城中，如果你听到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中间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来探听查究，细细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情在你们中间，就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动用刀杀尽。的确是有这种吩咐，但基本上没有怎么被遵行过。以色列人就是各种的这种对律法，对神的吩咐打折扣，这样的意思啊。而且之前的律法我们还提到过，黑雷姆跟他有点很相似的，但是是正面表述的一个，有一个母牛犊那个法则，大家记得哈，说有一个无主的尸体，不知道谁杀的，死在这儿了，然后就得找离他最近的这个城，城中立位人祭司长老前去查看调查，真查不出来是被谁杀的，就要牵一头没有耕过地的一个复过厨的这个母牛，然后呢，在一个是山谷当中水流旁边把他杀死献祭，来向上帝表明这事儿我们真不知道，不是我们杀的，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杀的，但是也求上帝你赦免这地的罪，免得这杀人流血的罪算在我们身上。如果你不做这个母牛犊的献祭，这个反面来看，这样的人杀人无辜人被杀的罪就好像要归给离他最近的这个城，对不对？这就叫做社会责任，连带责任。所以从正面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连带责任其实一定是会存在的，对不对？一定是会存在的。所以黑雷姆的这个法则，以及刚才说的母牛犊的这个法则，就清楚的表明，用我们现代人的话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与人之间是有关系，也必须有关系的啊，必定有关系的。人与人的关系就叫人伦，是吧？天伦人伦。而圣经界定的这个人伦就叫做圣约的共同体，大家是因为与神立约，是圣约子民，对吧？在这里圣约子民跟外邦人之间也有一些互动法则，所以是在律法当中清晰的界定。当然中国人儒家所说的这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可以叫做一个共同体，儒家礼乐的共同体，对吧？也是类似讲究人伦。不过我们发现几千年中国这边的实践下来，儒家这套人伦最后只剩下伦，没有了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只有关系存在，或者说至少宣传的这个角度，关系比人更重要，作为个体的人没有什么意义，不太会被认真对待的。有很多泯灭人性扼杀个人的这种罪恶是由此而来的啊。而圣经就不是，如果你只看说刚才说的黑雷姆法则啦，什么这个母牛犊的法则，你会觉得这不也一样吗？一个人犯罪就牵连到全体的人，他自己的个性在哪里，作为个人的他的道德责任，他的体现在哪里。哎，圣经还有别的律法，哎，今天这道律法就是，对吧？他在保障个人的权利，对吗？并且刚才我说酸葡萄这个法则，当然严格的来说应该叫做反酸葡萄法则，是吧？是在这个以西结书当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这是一句以色列谚语，是吧？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 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归自己。就是今天这条律法的另外一次的重申，对吧？无独有偶，先知从来不是单独受感的，耶利米先知也同样的被神感动，他俩作为同时期的先知，耶利米以西结，是吧？耶利米书的31章29、30节这样说，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这就是我说的酸葡萄这个法则，以色列人说的酸葡萄法则，但是上帝是在说这个俗语不会再流行了，因为上帝要定的原则就是谁吃葡萄谁的牙酸，是吧？不会因为你吃葡萄把别人牙酸了，就这个意思。所以上帝分别启示了以西结和耶利米，都是重申今天我们这一条律法的精神，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是为本身的罪。所以哈，这就是我想说的原则了，在犯罪这个问题上，团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怎么判断？我们说左边有一条线叫做黑雷姆，强调团体责任，连累的亚戈谷在这儿，对吧？右边有一条线叫做不要钻葡萄，是吧？是讲个人的事儿，个人担当。智慧就在这两条线中间的某一处，某一个具体的案例就会画在这儿，另一个画在右边一些，再一个画在左边一些，这就叫智慧。法官每天面对的都是这种事儿，对吧？这就是传统的希伯来的思维，上帝启示给这个民族的特别的智慧就是这个。咱们刚才读的要理问答，上帝跟亚当起初立生命之约，有一个条件，就是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又名叫做什么来着？智慧树。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分别善恶就叫智慧呢？同样的，左边一条线叫做善，至善，右边一条线叫做恶，至恶。但人世间有太多的事儿是几分善和几分恶混在一起的，对吧？你怎么分辨这其中的区别，这就叫智慧。不要黑白两分，这个事儿善，这个事儿恶，那个事儿善，那个事儿恶，世间几乎没有这样的事情，是全然的善和全然的恶，没有，都是善恶交杂的。刚才亚马谢是个好人不是？你如果单看这条律法很善，但是圣经又明明的说他并没有怎么效法他先祖大卫的，而是比较像他父亲约阿施。而约阿施被杀，一听弑君这事儿不对，但你要仔细查究原因，大臣杀他能说一点原因都没有吗？就这么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智慧在这其中，这是圣经一以贯之的一个法则，就是给出边界，然后在这个边界当中精细的来找出你那个具体的事情的那条线在哪里。总是找的比较准的这种人，我们就称为这是上帝所赐的智慧人啊。总是非黑即白的偏来偏去的人，就是非智慧人，就是我们都是今天政治很正确，我们不叫愚昧人，是吧？意思就是愚昧人，对吧？所以在这里稍微的引申一点点，与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还是有关系的一个问题是，亚戈谷在左边，酸葡萄在右边，中间这个就叫人伦责任，人伦的法律责任至少，对吧？而这种人和人的关系到底该怎么相处呢？人和人之间到底该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辛辛苦苦地写了一篇科幻小说，托我那个字迹工整的同桌抄了公共征整这个手稿投稿给这个什么科幻世界，石沉大海，我也没留原稿，很灰心丧气。我就记得里边最后的结尾，我就说在一个什么，当然不信主啊，那时候说是在一个什么充满光芒的世界，所有的人不再有了自己，都化成了什么光芒，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混在一起，有一个集体的意志，又怎么怎么样？哎，你可以看到一个高中生那种很奇特的、很萌的一种想法，是吧？我问你，人和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吗？我们彻底融为一体，哈，不再有你，也不再有我。你想象中的天堂会不会就是这样的？ 上了天堂，大家是不是全部混成一锅？All be one, one for all，是吧？这样的，全部混成一锅，然后什么你啊，我啊，没有，大同世界，天下一致，只有一个集体的声音，共同的意志。至少圣经肯定不是这么说的，这个比较像某种别的什么主义说的，对吧？ 所以啊，那如果说这也是不行，太可怕了，人家是众人融为一体，没有我了。好，我告诉你，那么将来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比庄子梦想中的北海更大的一个地方，因为他的理想是，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条自由自在的鱼，一人有一片太平洋，是吧？我完全自由在其中翱翔。 飞翔，想飞就飞，想游就游，是吧？达到这种绝妙的境界，不需要总跟人互动，麻烦得很。我搞人际关系简直痛苦得很，对吧？我不要相濡以沫，我要相忘于江湖。这是你理想中的天堂吗？天堂里就你自己，连上帝都没有，是吧？就你自己。你起码应该知道，你想上天堂，你跟别人不想同在，你不也得跟耶稣同在吗？可见不是你一个呀。所以这两种显然都是极端的不符合 上帝喜悦的人与人关系的这个奇怪的设计，对吧？而上帝启示的人伦，实际上用一个词来可以概括的，就叫做联合。联是这个耳旁一个官这个联哈，联合不是那个联合，那个联就是连长的联。那个联合和这个联合有什么区别呢？圣经都有的，对吗？ 我们经常在婚姻正道的时候提这个的呀，男人就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哪一个联合？是吧？是后一个联的，连接的那个联的，对吧？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只有男女夫妻是要有这个级别的联合的。你能跟谁随便谁都这么联合吗？这不吓死了吗？是吧？只有男女都应该是这个联合，而除此之外，其他一切的人际关系 都应该是那一个联耳冠那个联，联合。联合的意思就是保持边界，但是又保持关系。保持边界就是你是个个体，是个这里说的个体，但是你又有那个关系连带的责任，对吧？这就是亚哥谷和酸葡萄之间界定的，用一个词来说就叫联合这样的关系。 众人之间是一个既彼此守望又彼此尊重，但是又彼此制衡，啊，这样的一种关系，这就是既强调个体又强调关系。再用白一点的话说，就是说你不可能是，你也不应该是一颗与世隔绝的散沙，对不对？但是你也同样也不能是 完全的不与世隔绝，你没有自我，迷失自我，我是谁，完全由我跟别人的关系来界定，你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一个质点，这也不对，圣经也没这么说，没有说过没有你个人的特点，对吧？所以大家明白了吗？你可以是不是都有一种代入感了？是不是代入感很强？你都已经开始生气了，都是开始郁闷了。 我就是好像是完全被别人的关系定义的，没有自我的，也有一种说，哎，我就活在我行我素，从来没考虑过人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的两种情况呀？但真实的情况应该两种都有，你有你的个性，有你的边界，但你也有跟别人的关系，对吧？这就叫联合。联合的这个核心的意思，可以说也是在我们新教的信仰当中一以贯之的。比如咱们说加克顿信经提到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时候， 这个阐述就是对联合是什么意思讲的最为精辟了。神人二性是什么？说这两个性哈，神性、人性，耶稣的神性、人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 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让我照着这个格式来说，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也是什么呢？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不是夫妻哈，正常的弟兄姊妹、圣约共同体之间，这个人和那个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他二人的人格、人性、个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也不能离散。他的区别不因为他们在一个圣约共同体中联合而消失，反倒是个人的特点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共同体之内，是吧？这样的一种意思。所以说这个联合这两个字正是咱们长老会的神学的核心和体制的核心。只讲群体那就叫大一统，只讲个体那就叫散沙化。所以无论是加尔文的教会观，还是他的圣餐观，还是他的这个神人二性观等等，都是在讲联合这两个字。你应该知道我们讲长老会堂会，堂会堂会之间联合叫区会，对吧？但是各堂会与各堂会的联合是保持自己的个性的，也保持着边界，但也保持着关系的，对吧？不相交换，但也不离散，合但是不统，分但是不散，可以明白吗？联合的意思就是这个，合而不统，分而不散。所以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合而不同，也合而不统，同时分而不散。好，所以这是可以说我们对这条律法的理解，甚至我们认为的，我们相信的，良心认同的圣经对这律法的精神的解释，就是贯穿在他所有的这些道当中的。他对于人、个人和群体给出了这样的一种定义，他显然要求你在中间，不是追求那种极致的集体主义，但也可能更加反对那种极致的个人主义，对吧？是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或许也跟今天这条律法相关，我替你问也替你答，是吗？也就是说，这是上升到救恩论的时候，有没有人想过结合今天的律法说，那我们会不会今天我们都是罪人要下地狱，是因为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酸葡萄，以至于我们的牙酸倒了？你有想过这种话吗？我们被亚当连累了，有没有？亚当这个坏蛋，这个什么，是吧？你看你怎么能受这个诱惑？我要是你在那个位置就不会受诱惑，对不对？想过这种，恨恨不已，都怪你把我连累了。我这么圣洁，这么正直，这么崇高的人格被你给玷污了。你有这样想过吗？不知道，是吧？但真的是不是亚当吃了酸葡萄让我们的牙酸倒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第二卷第一章就有详细阐述，不能给你照念，你要自己去看要义的第二卷第一章，就是咱们任性的比较简短的版本，西敏大小要理问答对于这个问题都有相关的阐述的。比如大要理问答第17问，这就提到说第17部分23问说，堕落使人处于什么状况呢？使人处于罪恶和愁苦的状况之中。堕落之后25问，人处于怎样的罪恶状况中？人陷于以下罪恶状况中：亚当第一次犯罪所负的罪债，受造时公义的丧失和整个人性的败坏，由此而对一切属灵的善彻底嫌恶，也无能为力，而且背道而驰，一心倾向各样邪恶，并持续如此。所说的这种状况，全面的、全然的败坏，然后呢，整个的心不能向善，而是一心持续的向恶，这种状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原罪，并由此生发各样的本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这两个词，原罪和本罪，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原罪由生殖遗传而来，可是本罪是你自己的罪，对吧？你自己就有罪，它跟这个原罪有关，但你还不能完全说就是原罪，对吧？是你自己的罪所带来的。 他传递的方式是在我们的神学当中，我们认为就是借着人的生殖繁衍传递的。别的宗派也有别的看法，在这个很细的问题上啊。所以小李问答所说的也是一样。第十八问，人堕落的状态中罪恶有哪些？答，人堕落的状态中其罪恶有一，亚当初犯的罪咎原有仁义的丧失，人性全面的败坏，这个就通常称为原罪。二，人从这罪性所发出的一切过犯是本罪。所以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我想说的意思了。上帝审判每个人是按照你的本罪的。你的原罪这一个层面有还是没有？当然有。但是你不要说上帝是完全按照原罪来审判你。再更进一步的细微一点的讲，耶稣基督到底赎了你的哪些罪？我们相信每个罪都赎了，对吧？但也有些特殊的情况，比方说夭折的婴儿。大致上很多人觉得我判断不清楚他得不得救，还是因为你在说的是他到底有没有本罪这个问题。原罪当然有，是不是？那如果他的原罪照着一种说法也被耶稣基督赎了，他就无罪，所以他上天堂。而在另一种观点中说，不对，耶稣基督只赎人的本罪不赎原罪，这个听起来很怪，很怪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先就放在这里不能多说。但我想说清楚的说，每个人都有你的本罪也有你的原罪，这两点综合一下吧。我可以把以上所说的，因为这个救恩论不是我们的重点哈，今天的重点是这种到底要不要株连和连累，是吧？我可以综合一下回答一下这个涉及到这条律法的两个方面。这里我打一个比方了哈，打一个比方，人间有的比方，就是说你可以认为在上帝统管的这个世界当中是有两个法庭的，一个是上帝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掌管的这个军事法庭，一个是上帝设立的人间权柄所代管的那个好像叫民事法庭，是吧？这样的意思。在这个军事法庭当中，上帝自己就是法官审判官，他会以绝对的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但是这个不代表我们就能清楚的知道这种绝对公平的每一个细节，因为我们有限。甚至不是上帝不想让你知道，而是他就想让你知道，你可能也不能知道。你是个物理学教授，你再爱你的孩子，你给你三岁的宝宝讲量子力学，他恐怕也不一定能明白，是吧？但是从他的启示中我们知道，上帝是按照个人的本罪来对待人，也正如同他如此对待所有亚当的后裔的。而在他这种审判当中，他的确也会拣选一些人先受审判，先受惩罚，作为将来那个末日审判的预表。比如说他就拣选过索多玛和迦南，是不是？索多玛真的被他所灭了，迦南呢，以色列人给打了折扣了。而照着世人自己的罪，本来所有人都应该承担索多玛和迦南一般的审判的。你记得耶稣基督说过这个话吧？他说，迦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换言之，其他所有这些地方，即便你看起来那个罪好像没有索多玛那么严重，这儿的人也不是那么都搞同性恋的，对吧？但是耶稣说，因为在你这里行了异能，传了福音，你们却不信，那不信还不比同性恋的罪更大吗？对不对？因此将来受审判的时候，你们跟索多玛要受的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的这个城市还大多数留存，没有被天火所灭，是因为上帝是拣选了索多玛出来被这么审判，来预告一下，再不悔改将来都这么审判，就这个意思啊。按照个人的罪来对个人。所以我的意思是，索多玛好，亚干也好，什么亚哈也好，上帝命令这个全家一户口本都要杀的这种啊，都是受了神罚。神罚的意思就是神在他的军事法庭上亲自做的审判，亲自下的这个判断。而这个判断它是绝对的公平和正义的。 因为在这个意义上，人因着自己的一些太大的罪，或者是招致了上帝特别大的愤怒的时候，人就使得你自己与上帝之间处于了战争状态。你等于向上帝宣战，上帝在这种战争状态当中军法从事，就对有一些人做了这一种公平的处理。我说的公平的意思是在末世每个人都当受这种处理，对吧？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罪受到这样的审判。如今没有受，这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机会去悔改，去信福音。但他如果先抓出一些人来这样的审判了，不代表上帝不公平。还是那句话，上帝并不欠人一个救恩，就是按照你的本罪来审判你，你也是无可推诿的，对吧？这样的意思。而上帝审判人的方式，最主要的我们都记得吧，叫做战争、饥荒和瘟疫，这是三种最主要的实行神罚的手段。你应该还记得数典民数之后的大卫就被曾经命令做一个残酷的选择题，是在这三者里边选，对吗？最后选的是哪一个？是他选的瘟疫吗？他说我是要落在耶和华的手中，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因为耶和华有怜悯和慈爱。哪一个比较是战争、饥荒和瘟疫？落在人的手中就叫人祸，落在神的手中叫做神罚，是吧？虽然都是神罚，但是哪一个更加是主要借着人的手实行的呢？战争和饥荒。而战争和饥荒通常人祸比天灾要厉害的多得多，对吧？因此有怜悯有恩慈的耶和华给他降的是什么？是瘟疫。所以你明白了吗？原来瘟疫是我们可能接受的神罚当中最轻的一种，而不是最重的。可是如果这个最轻的你还不悔改，饥荒和什么战争可就要跟着来了。好，当然也有一些群体性的惩罚让人很感叹，是叫做自招咒诅。你记得犹太人在钉死主耶稣的时候喊着什么吗？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喊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比拉多当然不能完全免罪，但是他真的不是罪魁祸首，对不对？因为下边接着他说啊，流这一人的血你们承担吧，罪不在我，是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就叫自招咒诅。当然哈，耶稣基督后来亲自请求上帝说，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不对？但是上帝仍然有权柄照着他的旨意来审判一些人，包括这些犹太人，自取咒诅的犹太人。耶稣的血落在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身上，这是遮盖的意思吗？这个的意思是杀耶稣的罪我就敢承担，就是这个意思，对吗？所以耶稣的这个祷告到底是哪些人被算在了当中，哪些人没有算，哪些人是被这个宝血所审判的，哪些人是被这个宝血所遮盖的，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必须要说，可以清楚的讲，没有被主耶稣宝血遮盖的人一定会因着自己的本罪承受着咒诅和刑罚，无论你是个群体还是个个人，对不对？这个意思。这是上帝设立的军事法庭，实行神罚，它是公平的。而在他人间的权柄所代理的民事法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俗法庭当中，因着人的有限，你不是上帝，你没有那么前知多少年后知多少年，一切事都知道，能做绝对公平的审判。因着人的有限，所以就更应该倾向于这条律法的精神，就是要像亚马逊一样进行司法实践。就是说 宁可放过千人，也不可错杀一个，对吧？但很遗憾，我们这个国度自古以来比较奉行的恰恰是这条律法精神的反面，是叫做宁可错杀千人，也不可放过一个，对吗？为什么这么惊恐于恶可能被放过，宁可杀掉好人也不能放过恶人？是因为他根本不信有末世审判嘛，对不对？因为没有一个最终公平的末世审判，所以我一定要求现世报。这就是这个信仰和信仰的缺失带来的这种不同。所以在咱们这个历史上，这种事儿太常见了。有个剧本叫《赵氏孤儿》，不知道你看过没有？那个剧情其实不太符合历史，但我发现看了真实的历史之后，跟这个剧本所说的精神也差不多，其实一样的哈。也是这因为这个庄姬，就是这个晋什么景公他的一个妃子哈，跟这个赵家的一个人私通，赵家的那个族长就不太满意啊，就处理了那个人，然后他就反咬一口，污蔑赵家人是谋反。正好这个晋景公早就想除掉这个赵家人了，就去问其他的几个大臣，同样的这个权臣栾氏细氏，就问，哎，听说赵家要谋反，你们觉得会不会？这两家你想同柴情节包里包的，对吧？都是贵族，早就不满了，早就想来趁机上位，就说谋反啊，那这个事大概可能也许应该有吧，是吧？于是这个晋景公大开杀戒，赵氏满门抄斩，就剩下躲在宫中一个孤儿叫赵武活下来，这就是赵氏孤儿的原来的那个故事。甚至于这种残酷性，不要大人，小孩都知道，小学课文你都学过一个故事叫孔融让梨，有没有学过？这个孔融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对吧？哎，长大之后他做大官，但是他得罪了一个最不该得罪的人，三国时代他得罪了谁？得罪了曹操。然后呢，就曹操派人来杀他。这个记载当中就写，那个时候他的大儿子九岁，小儿子八岁，见到那个人来收他父亲了，两个孩子在那儿一样的玩，还继续玩游戏，一点也不害怕。然后这个孔融就跟使者讲，能不能这个罪就止于我本身承担，不要因我的罪杀我的儿子，能不能把孩子放过？使者还没回答呢，结果他的儿子就跟他父亲说大人，就是父亲，是吧？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这个成语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就这么来的。说一个鸟巢翻了，鸟是抓了，但是父亲大人，你见过翻掉的鸟巢哪个蛋还能是保全的吗？这孩子跟他父亲一样聪明，但这种聪明在这个时候显得特别的可怕，对不对？小小的年纪，八岁九岁已经了解到人世间的事儿。话音未落，来抓两个孩子的人也到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流传至今的成语被人记得，就已经在做见证，说明我们离这条真正的人间法庭该有的律法精神到底有多远。株连父子，这是一族，后来株连三族，后来你听过的最大的叫株连九族，是不是？到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搞出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叫株连十族，是因为当时的一个儒生叫方孝孺，这个朱棣让他给他写继位诏书，这个方孝孺宁死不从，而且辱骂，在诏书上写燕贼篡位四个字，燕王朱棣嘛，对吧？燕贼篡位。然后呢，朱棣愤怒地说，你再敢去这样的胡说八道，诛你九族。这个方孝孺笑着说，你就诛我十族又怎么地？于是就真的诛了十族，把他的学生朋友算为第十族，连同原来九族一起被杀，一共杀了873人。所以哈，这种东方株连酸葡萄，这种咒诅自古以来从未断绝。在这种咒诅之下，受害者也往往成为加害人。你看到过太多的故事，你自己作为年轻人的时候，因着你父亲下狱， 你都被流放，被关监狱，青春期少年时期凄惨度过，一旦你当了政，你却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你没有见到那种同理心，那种悔改，反倒见到的是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那些今天他统治下的人。所以这就叫受害者也成为加害人，这就是一种群体式的咒诅。缺失了信仰不是一件虚空缥缈的事情，就是如此实实在在的将这咒诅和罪恶审判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当说我们要求上帝的怜悯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你在求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可能最不配被怜悯的国度之一。但是恩典的意思正是怜悯那不配被怜悯的，对吗？恩典的意思正是去赦免那不该被赦免的。咱们的罪本该自己承担，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这就叫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所讲过的，人和人之间，事儿和事儿之间是有边界的，跨过这个边界去爱你，这就叫恩典。你要不知道边界的存在，你往往会误会人家爱你是理所应当，人家施恩是你配得的。你必须清楚知道律法神的公义所定的那个边界，就是犯罪的就都当死，对吧？所以耶稣基督跨过这条边界来爱了我们，这才叫恩典。不是他欠你一个救恩，欠你一条命。所以跨过边界去爱人叫恩典，而道成肉身就是最伟大的一次跨过。在这个意义上，主耶稣才是真正的，最近那个电视剧的名字，他才是真正的最美逆行者。道成肉身就是一次逆行事件，对吗？所以我们也要来祷告，为自己，为这国，为这民来祷告，都能够认罪悔改。因为照着我们的本罪，我们就应该受死，不需要埋怨亚当的，对吗？当然更求主让我们愿为他而死，更能够来为他而活。赵氏孤儿那个剧本当中，你记得那个情节吗？那个人就说，跟那个程婴讲，现在有一个人要为他去死，而您要来照顾这个孤儿，为他去活，请让我来承担这个比较简单的责任吧，比较容易的责任。容易的责任是什么？是去死。像程婴一样照顾那个孩子长大，这是一个艰难的责任。为主活下去比为主去死并不容易，甚至更难。所以愿主能够带领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被主所赎的，求主能够激动我们，不是躺在你认为你已经有的生命册上边睡觉，而是要起来征战，照着你个人的呼召，照着跟神给你的恩赐，把神的恩典和这种真正的公义在这个地上彰显，如同他行在天上是一样的。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使我们在这律法当中看到你所定的界限何等的公平。主啊，我们也因此才知道你跨过这边界来爱我们的时候，这恩典何等的难以测度。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更被你的话语光照，认清我们自己的罪。主啊，认清我们在当做的事上没有做的罪，在不当做的事上却执意去行的罪。主啊，你帮助我们知道何为你的公义，何为你的慈爱。我们知道这容易的事是什么，这艰难的事是什么。主啊，求你显明你给我们的恩赐，使我们真的可以去，或者为那被无辜株连的人祷告，或者伸手去帮助他们，甚至去施展神给我们的能力和力量去解救他们。主啊，这一切如何实行完全在你的手中。愿你兴起你的百姓，愿你兴起你的教会，在这世代显出你是这样的爱人的神，显出你的教会是可以有这样保持边界但更保持联合的真生命的圣约共同体。愿你兴起你的教会，就借着这些事情，我们的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